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这是第一次啊，在美国之音纽约的演播室啊进行现场直播啊，是我的荣幸，也是我们大家的荣幸。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普京如果打核战，斩首行动是不是美国的选项？第二个话题呢，是习近平破规矩连任，美国不受损失反而受益。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发表您的观点和提出您的看法，并且呢，和嘉宾一起参与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自俄罗斯呢入侵乌克兰以来啊，普京已多次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信号呢，恐吓西方政府，让那个西方呢停止军援乌克兰。最近呢又发出新的威胁，试图阻止乌克兰呢收复乌东。美国国安顾问呢沙利文上周日对美国三大电视网 NBC、CBS 和 ABC 披露呢，美国已直接和私下向俄高层呢传达，如果在乌克兰你使用核武器的话呢，俄罗斯要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的新闻周刊呢29号进一步报道，五角大楼消息人士透露呢，如果普京啊胆敢使用核武器呢，美军考虑的非核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在克里姆林宫中心处斩首普京。俄罗斯官方啊听到这消息之后呢，立即回应说呢，美国军事规划者的冒险啊思维实验呢，最终可能使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这是一场呢关于核武器的美俄之间的口水战，还是人类啊离核战争呢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个斩首行动啊，究竟是啊能够防止核战灾难呢，减少损失的选项，还是可能通过这个事情呢触发全面战争的升级行为？最后呢，如果普京动用核武的话呢，中国会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元刚博士来自密西根州。另外一位呢是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王教授好。
赖博士呢是这个来自加拿大，他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啊兼职助理教授。那么今天呢可能是技术上啊没有把他这个图片啊图像给拉进来，他今天用音频的方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小意外。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那我们开始今天问题讨论啊。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有一篇文章啊这么说啊，在当今世界上呢，可能除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之外呢，再没有哪个国家的领袖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更能随意的发出核威胁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啊，这个普京呢说了好多次啊动用核武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啊王元刚教授，这个普京啊说这个核战啊，究竟是玩真的还是在玩口水战呢？
我觉得这不是在玩口水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核威胁。那我们应该要严肃看待这个威胁。虽然说目前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它动用的几率已经增加了。那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普丁曾经接受一个访问，他讲他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在那个圣彼得堡的一个小公寓。那个叫列宁格勒嘛。有一次因为小公寓老鼠很多，所以他就有一次拿着棍子去打老鼠，然后追着追着这个老鼠呢，把他追到一个角落了。那结果老鼠已经无路可跑的时候，结果老鼠怎么办？老鼠居然反而过来攻击普丁，把普丁吓坏了，就后来变成普丁被老鼠追。那普丁他就讲他 从这件事情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说当人陷入绝境的时候，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那当然目前他还没有到绝境的这个地步，但是如果这场战争普丁他一直输下去的话，那甚至威胁到他的政权的存亡，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是有可能动用核武来试图扭转战局的。那也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不能够排除这个普丁使用核武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老鼠的故事啊很有趣啊。那么我们的赖小刚博士啊，您这个今天啊是音频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想听听您啊对这个普京核威胁这个口水战还是想玩真的这么一个分析。
我完全同意王教授说的，普京不是在打口水战，他是在试探加威胁。其实我们正在处在一个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更危险的时刻，而且呢就像是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的时候非常相似，普京就是当年的希特勒，但是呢他的西方对手不是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蒂，他想吞并的也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年的英法两国不背叛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还是在出兵了捷克，而捷克当时的军队非常好，把希特勒打得头破血流，世界历史会如何演变？希特勒早就被德国的反纳粹集团推翻了。目前普京的处境本应是在1938年发生在希特勒身上却没有发生的情况，但是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特勒没有核武器，但是普京有。要是用俄罗斯外联邦首届外长科基列夫的话说，普京已经堕落成了恶霸，而恶霸的惯用伎俩之一就是比武力，第二就是讹诈。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任何的犹豫，慕尼黑的悲剧就可能重演。但我觉得令人欣慰的是呢，西方大国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非常坚定。当普京在2月26日第一次进行了核威胁后，法国外长立刻提醒莫斯科，西方也是个核联盟。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稍微有点延后，没关系啊。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啊，我们的两位教授啊，那个请王教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南德公司啊，有一位帕维尔，他在跟美国之音的电邮的中说啊，就像北约希望避免与俄罗斯的直接战争一样，普京呢也试图避免与北约发生直接战争。他知道，如果他自二战以来首次使用核武的话呢，那将大大增加升级为直接战争的机会。此外呢，根据所使用的核武器类型呢，其结构可能会使他寻求接管的领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居住。所以说，有一种观点就是说，他是在打嘴仗。那么这个嘴仗的这个观点呢，你怎么回应呢，王教授？
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一种战略的角度，这种战略互动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看目前这场战争普丁正在输当中，就是乌克兰目前逐渐占了上风，慢慢的收复了一些失土。那遇到这种情况，普丁他怎么做？他做了两件事嘛。第一，他要征兵30万，然后第二事情，他并吞了乌东的4个地区。所以基本上他目前正在把这场战争升级当中。那他透露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他不愿意输，他必须要赢得这场战争。那所以这场战争有点变成像一种懦夫博弈，就是那种 game of chicken 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现在要展示出他的决心，就是说他绝对不退让，而且因为这个乌东这4个地区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嘛，所以他就必须要保护这个俄罗斯的领土。那所以说他基本上这个做法就已经把这种核战争的威胁提升了。那另外就是说，美国虽然目前没有直接参战，但是他涉入的程度非常的高，像军事援助啊，训练乌军啊，那基本上就没有直接参战了。所以美国跟西方基本上就是有点像透过一种代理人的战争，目前在这种进行。所以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场战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轻视它。
好，这个 《华尔街日报》啊，他还有一种观点啊，他就说这个普京啊，之所以不断的玩这个核武的威胁啊，是因为确实管用。就是说，这个赖教授啊，这个观点你怎么解读呢？啊，确实管用，他想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玩核武威胁，他想得到什么东西呢？
我的就是科基列夫外长所说的话，普京是个 thug， 他是个恶霸。对于恶霸来说呢，他一是比武力，二是讹诈。对于这种核违诈和核讹诈，是只能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这普京呢，大规模入侵邻国，而且进行核威胁，在东西方关系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在苏联时期，虽然美国和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经济上面来往也很少，军事上剑拔弩张，但是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边界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跨越过雷区一步。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例外。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美国会有那么强的反应。更加重要的是呢，赫鲁晓夫当时的地位稳固，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对北约占据的数量上和战略态势上的优势，从古巴撤出导弹无关苏联的安全，更不用说是生存了。更何况呢，美国还给了赫鲁晓夫的台阶下。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呢，美苏两国在核战争问题上面实形成了共识。仅仅在1973年10月份的时候，装模作样的摸了一下自己的核武器。但是普京进行的核威胁则不然。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想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在欧洲事务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以为他自个儿能够像1968年和1979年那样占领捷克和阿富汗，占领乌克兰。但是没有想到呢，200天后竟然被乌克兰军队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因为普京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所以呢才用了核武器的心思。而且他知道什么是核门槛。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时候有任何的彷徨和犹豫，都会被普京视为胆怯，会让普京做出更加大胆妄为的事情。1938年慕尼黑的协议后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慕尼黑通过了，慕尼黑自以为看透了英国和法国，不仅就撕毁了协议，吞并了捷克，之后又无视英国的警告入侵波兰。今天普京做的就和当年希特勒做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在开玩笑，他说的是当真的。
这个值得欣慰，就是说啊，这个啊，对啊，这个智库啊，或者是专家呀，对普京的这个核威胁啊，有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口水战，有的时候要当真。但是呢，我看到的官方啊这条线上的消息呢，尤其是美国这条线上的消息呢，那是比较严肃的。那么默克尔呢，大家都知道，就是9月27号有个讲话说，人们应该把普京的话啊认真严肃的对待。那么美国这个方面呢，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国防部长啊，这个奥斯汀在10月2号呢，他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的时候呢，啊，他说啊，这个普京啊可能做出一个啊不负责任的这个决策，因此呢，美国方面啊确确实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视的。那么我想听听王延刚教授的意见啊，美国方面为什么如此的重视？
我觉得美国如此的重视，是真的是体验到了这个有核武的威胁是真的，就是普丁他所发出的这种威胁。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目前这个战争正在升级嘛，但是我们知道当战争一发动的时候，就是当初的发动者也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战争它是有它自己一套逻辑的，所以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或者说会怎么样的收尾，没有一个人现在能说得准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这种严肃对待这种核武的威胁，因为毕竟说现在核子武器的改进已经比较先进了，就是有可能用这种小规模的核武，甚至说有时候在高空爆炸，然后制造这种电磁脉冲，然后把一些基础设施给，包括电力设施给摧毁掉，但是很少人员的伤亡，所以这种还是有一种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严肃对待，就是这种战争会有升级的。那有哪种可能会升级？就是第一个会有为了赢，就是双方为了要赢得战争而升级。那目前是普丁就是正在升级，因为他想要赢。 那第二是说为了避免输，为了避免输掉这场战争而升级。那目前还没有看到说哪一方会输，所以这个我目前还看不到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擦枪走火的情况，比如说军机，美国跟俄罗斯的军机擦撞，那甚至说俄罗斯炸死了在这个乌克兰的美国人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员在乌克兰嘛，然后导致说美国的兵役群情哗然，然后必须要美国必须要报复。那所以说这种各种的可能性都有可能的。那甚至说如果假设说在未来几年这个普丁征兵的时候，他要征兵30万嘛，那扭转战局，乌克兰逐渐失利了，但我不希望这样。但假设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美国为了要挽救战局，因为对美国来讲他也不能输，对不对？那如果说美国甚至决定说愿意要出兵来解救乌克兰呢，那这种情况的话，就这种后果就很难想象。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这个 CIA 的局长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说不应该低估普京。那么拜登呢还下令成立了一个由文职和军职专家组成的小组呢，来评估核战风险和美国可能的反应。那么赖教授，你怎么看美国啊这一些动作？
美国这个动作是非常的稳妥的，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需要进行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了。我就是我刚才说的，普京他违背了从冷战开始之后美苏之间和美俄之间达成了所有的谅解和默契，他第一次这样子进行核威胁，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我们说呢，美国呢现在做的反应，一个重视呢就是向他发出警告，就是新闻周刊所说的那种警告。这种警告呢就是36计中的醒贼先请亡，但是这个难度呢以前呢是大到非常大，请贼先请亡难度非常大，摧毁对方的元首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通讯手段和军事打击手段的变化。由于一个国家的领导必须通过无线电通讯，那么自己的具体位置呢，实际也就暴露了。那么随着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出现，一举摧毁敌方首脑和指挥部门就形成了可能了。那么到了1978年前后，美国又提出了斩首行动的概念。那么呢，这个时候核战争就成相互确保的威慑战略，变成了能够赢得核战争的胜利战略。而在此之前呢，由于技术的限制，美国的战略打击目标都是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而苏联呢，它的导弹技术弱，它的制导技术差，只是对方的大城市。而美国在后来的历史战争中间呢，从1986年的突袭利比亚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我们都看见一样的，它都是实施的摧毁对方领帅机关的斩首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呢没有完全获得成功，但是呢对于对方指挥体系的干扰以及这些干扰对其他军事行动的影响，这是难以低估的。美国对恐怖组织领导人的追杀也显示了自己在斩首作战方面的巨大进步。如果普京真的要是在乌克兰使用了核武器，那么是否对俄罗斯元首实施斩首行动就成为拜登总统必须决断的一个问题。宽泛地说，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是否进行有限战争，然后呢逐渐升级为核大战。而核大战就意味着我们所知的文明世界可能完全被摧毁。这个决定呢将是拜登总统最艰难的决定。具体的说，就是是否在一开始就使用核弹头打击俄罗斯国家指挥中心。这一点呢，美国和拜登总统和他的军事的部门意见不一样。拜登总统说是用常规手段，但是呢美国军方没有排除用核武器，一开始就使用斩首行动使用核武器。喂，
这个话题呢啊，就是赖教授把我们的讨论呢、引向了这个深入，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斩首行动啊。如果普京动用核武的话呢，美国要动用斩首行动。这个斩首行动呢，是美国新闻周刊啊爆出来的一条大消息。 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啊、他在上周日啊跟三大电视网啊这个说话啊，就是说如果你搞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动核武在乌克兰，那么美国要采取果断的回应。那么这个果断的回应是什么果断的回应呢？他就没有了下文啊，这个下文呢通过新闻周刊啊去来表示出来。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啊有时候通过啊一些媒体去爆料啊，有的时候是记者很厉害，他通过不断的追问问到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个匿名的消息，他就说美国准备对付这个普京的这个核威胁呢啊有一个常规的有一个啊非常规非核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非核手段呢就是动用啊这个斩首行动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这个事情一发表出来之后呢，克里姆林宫那边就炸窝了啊，因此呢美中啊美国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关于斩首行动呢就有一盘啊外交上的这个搏杀。那么这样一个斩首行动啊，我想听听我们的王元刚教授啊，俄罗斯可是核大国啊，对一个核大国的国家元首斩首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对，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就像刚您所提到的，俄罗斯是个核大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看那个刚才赖教授也有提到一些过去美国过去的一些斩首行动嘛，我们看到他都是针对的都是小国，就是说都是一些不是很强的一些国家。但是俄罗斯是个大国，美国这种斩首行动到目前还没有对任何一个大国采取过。那为什么？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因为俄罗斯它本身就很好的一个国防体系嘛，如果要用导弹或者是说用那种无人机，这个非常难的。那如果说要用暗杀的话，普丁他个人的安全措施相当的严密，那一般人也是无法接近。所以除了它困难之外，那假设说好了，假设说即使美国斩首成功好了，那谁能够保证普京的继任者不会是另外一个普京的翻版，说比如说是个小普京？那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目前的这个统治阶层基本上都是跟普京站在一起的，基本上也都听普京的话。那而且普京在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度还是蛮高的，虽然说目前有些下降，但是还是在一种很高的一种程度。那如果说真的把他斩首的话，那这后果是让没人能够保证的，就是说俄罗斯就会退出战局吗？还是说会继续加码再继续升级？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斩首普京的话，那等于是跟俄罗斯宣战，那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就宣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可能性并不高。
这个如果斩首啊，这个王教授说啊，就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啊，我们的观众听明白了啊。那么这个斩首的这个消息啊，被新闻周刊披露之后呢，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呢啊，似乎是没有被吓回去啊。大家听听啊，这种狂妄言论的升级性质，那么就是说俄罗斯清楚地指出，你斩首普京呢是战争升级行为。那么后面有一句话，美国军事规划者的冒险思维试验最终可能使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啊。然后后面有一句，核大国之间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啊。那么俄国在这一次听到斩首行动啊，应该是很愤怒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话题就要讨论，我想问那个赖教授啊，斩首行动这个计划啊，如果你做沙盘推演的话，你提出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如果不能够消除这样核武的威胁，反而提升这样一种呢核武的行为的话呢，那么这个方案啊是不是可行呢？
这个斩首行动打掉对方的首脑是难上加难的，就是王教授说的难上加难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成功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过。只是说对他的军事行动后续的军事行动有影响，就像王教授说的，现在的这种斩首行动都是对小国，没有像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进行过。那么就是如果成功不了会怎么样？那无疑要有严重的后果，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就回到了刚才一开始的题目上来去了，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容忍，愿意和这么一个恶霸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这就是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希特勒玩的伎俩，他就是用的这种讹诈。当年在1938年的时候，空袭就是相当于现在核战争一样子的，因为呢，当时人们欧洲人都怕空袭，美国人也怕，那么呢，希特勒就抓住了这个心理，怕抓住了欧洲人害怕大战的心理。把这个完成了这个慕尼黑的这一套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又普京现在又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现在问题真正是呢，我们怕不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怕不怕核大战？如果是怕核大战的，核大战就来了；如果不怕核大战，我发现我们不能容忍和这个普京这么一个恶霸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和平就有可能够拯救。这就是普京玩的把戏，这也是对西方国家意志、领导人和公众意志的一个考验。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动用这个斩首行动啊，都持啊相对批评的态度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话题，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中国的立场啊，一直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这个动核武这个事情呢，如果打到这个程度的话呢，或者美国啊动用斩首行动这个阶段的话呢，那么中国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想听听这个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第一，它是这个会检验这个中俄合作的一个考验，就是说因为在战前那个俄罗斯跟中国签了一个共同声明嘛，然后里面讲说两国友好没有止境，那合作没有禁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战争一发动之后，就已经开始检验了。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是有合作是有个上限，然后友好是有上限，然后合作的确事实上是有些禁区的，因为中国目前也没有说真的军事上援助俄罗斯。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目前试图保持距离嘛，不愿意被这个俄罗斯卷入战局。那基本上就是说，他这个中俄之间的合作是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那就是反对美国。所以可以说，他们两国基本上是这种抱团取暖的一种情况。但是假设说普京真的动用核武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忘掉了，就是说在2013年12月5号的时候，中国跟乌克兰签了一条友好合作条约。那在这个条约当中呢，中方高度评价乌克兰单方面放弃核武器，因为在那个俄罗斯瓦解之后，乌克兰的核武他自愿放弃了嘛。然后乌克兰也以无核国家的身份加入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中国在这个条约里面对乌克兰提供一个安全的保证，他承诺说如果承诺无条件不对这个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然后最重要一点是这一点，就是说假使乌克兰遭受到使用核武的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那什么叫做相应的安全保证，这个是个模糊的，但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条约的精神就是说，假使乌克兰受到核攻击的话，中国要提出一个安全上的对应措施。那这个条约基本上中国目前都不讲，但是它还是存在的，还没有被废止掉。那如果说真的普京真的动用核武的话，这是会是一个检验这种中俄关系还有这个中乌关系的一个考验。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我是看到伦敦国安学院的核武器专家威廉姆斯啊，他指出啊，中国的这个信条呢是不会啊成为先动用核武器的这个国家。那么假设普京呢真的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中呢打响了这个动用核武的第一炮的话呢，那么中国啊就不会再去支持这个俄罗斯了。那么我想听听这个赖小干教授啊，你怎么看 这个评论。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个到了，如果是普京使用核武器了，这个中俄合作无上限会怎么样？这句话呢，中俄合作无上限是中共外长王毅在2021年1月2号说的。这句话说出来，我一听这个话呢，就像是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就像是当年的中共报纸上说某个县的粮食产量是亩产上万斤。这话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与另外一个国家外交官在形容另外一个国家双边关系时候说的话。这个世界上关系最紧密的关系，国际关系呢，莫过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听说过这个美加两国人领导人，或者是美英两国领导人，或者是加拿大和英国的领导人说过两国的关系合作无上限？那么王毅外长的这个话的形容呢，叫中俄合作无上限呢，就让我想起了10年前大陆的一部关于西北土匪的书。这部书的作者呢注意到土匪的一个特征就是行为怪异、不可预测和喜欢极度的夸张。中俄关系的历史非常复杂，莫斯科对北京呢一直存有戒心，莫斯科存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而且俄罗斯外交人员曾经向美国人解释说，如果中国入侵西伯利亚，俄罗斯除了战术核武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要比美国要多1/5，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北京对俄罗斯战略核武器的用途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是心知肚明。
好，
喂，
这个在我们啊进入这个观众这个互动环节之前呢，我先啊做一个美国之音的广告，跟我们大家推荐啊大家去下载这个 VOA 加啊，这是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啊，这个你通过这个 VOA 加呢，你可以随意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啊、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啊，因为我们这是直播节目啊，我们很多观众啊盼望已久的美国之音跟观众的这个互动的机会就到了。那么这个互动呢是我们现在初次实验，那么在油管啊，在脸书啊，在推特呀，我们都有互动的这个界面啊，欢迎大家去留言。那么昨天呢，我在做节目之前呢，我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呢贴到了这个推特啊。那么现在这个推特那个油管区也有互动啊。那么我念两个观众的这个评论，再请我们的嘉宾啊来评论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LAOX 啊，是个推特用户，他说核弹打不起来，普京可以疯，周围具体落实办事的人都不是疯子。即使自己愿意为普京去死呢，但是不能把自己全家老小家万贯家财都赔进去吧，何况还有一个万事不遇的机会，撒拉下令核战的普京啊，可以立即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核战打不起来的观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杰森先生啊，也是推特的这个用户啊，他说斩首行动必须成为防止核战的首选项，不管此次斩首是否成功，都对未来独裁者的核讹诈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告诉世界提出核战的斩，如果你不使用和不敢使用斩首行动呢，那独裁者们一定会争相的竞相反效。所以这两个观点是否是交叉对立的，我想听听我们王教授的回应。
我觉得我们 常常会觉得说这个独裁者是不理性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像北韩的金正日是个疯子，但是我觉得这种观点有时候还值得商榷，就是说毕竟这些独裁者他能够爬到这么高，他是有他两把刷子的，那他会做对他最有利的考虑。那如果说谁敢真的动用核武的话，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不可设想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有这种相互保证摧毁这种核族的这种效果嘛。那所以说理性的领导者是不应该发动核武的。那因为他如果真的发动的话，有可能导致说他这个失掉他的权利。那所以这种基于这种考虑，就是说尤其是这些除了这种大国之外，一些小国的领导者，事实上真的动用核武的可能性真的是，除非真的到了绝境，那这个几率事实上是不大的。
好，谢谢我们王教授对我们观众的评论的回应。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谈到这里。在节目中的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观众朋友们呢，那我们这个稍微你们去休息一下沏杯茶，然后再回来我们继续和你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这个破坏这个规矩搞连任呢，美国不受损反而受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欢迎大家又回来，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很高兴第一次在美国之音纽约的演播室跟大家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呢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破规矩连任，美国不受损失反而受益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节目中呢发表您的观点，提出您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讨论今天的话题。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王元刚教授。王教授您好。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王元刚教授呢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他从密西根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赖小刚教授。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王教授好。
赖小刚教授呢来自加拿大，他是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欢迎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讨论。那我们进行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个，那个大家不知道，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观察中共这二十大的是一个热点。那么这个热点中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看好习近平连任的很多还有一个呢是看衰习近平领导能力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例如，习近平在削弱而不是加强。中国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他执掌中国的时间越长，那么中国的竞争力就越低。这个观点呢是大西洋月刊网站呢大西洋月刊网站9月28号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的观点。另外一位呢曾任里根政府经济事务顾问的罗宾逊也认为呢，习近平并非邓小平或者周恩来这一类的老练的中共领导人，为此呢美国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更粗野的黑帮式的领导人呢反而容易对付。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啊杜斯特伯格说呢，中国目前的国策呢是已发生转变啊，中国的人均 GDP 呢要想超过美国呢永远也不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大西洋月刊啊他说呀，过去数十年来啊定期轮换高级领导人呢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性的一个制度。那么二十大习近平呢要把这些制度给破了啊，寻求他的连任。那么我们要问他这个行动对啊中国制度的伤害有多大啊。另外呢习近平连任啊实质上是不是等同在策应西方打败中国。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讨论就是对美国而言习近平真的是一个比邓小平更容易对付的中共领导人吗？下面呢我们呢就请啊我们的王元化教授啊王元刚教授啊请你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就想请问呢这个如果从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刊来说呢就习近平连任呢啊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一个保障啊。那么大西洋月刊呢他就说呢你把这个制度啊给改掉之后呢那么是中国变成这个衰退或者缺乏竞争力的一个表现。那么你怎么看这种啊互相对立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非常耐人寻味，它是一种逆向思考的方式。但仔细读的话你也会发现说事实上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历史嘛，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个人的例子来看，就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然后权力大权集中于一人嘛，那结果发生了什么？大跃进、文革，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就是说当一个人权力这么大的时候，那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一个决策。那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目前我们可以拿这个新冠肺炎来做个例子好了。就是说目前这个中共的政策是要清零嘛。那但是真的要清零的话，老实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办不到的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共也不愿意认错，所以说他还是一直要坚持这种清零的政策。虽然说目前手法上已经有点不一样，他已经不大公开讲清零了，他用什么静态管理其他的字眼来做。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目前已经民怨沸腾了。我们看那个上海前阵子封城将近两个月，发生了多少民怨呢？然后甚至有些人要看病没有办法看病，因而死亡的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说，这种动不动就封城的话，事实上是导致这种民怨沸腾，是会危及到这个中共的统治的。那而且它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经济成长，因为你动不动就封城的话，那很多的经济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嘛，那这经济成长一定会减缓的。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新冠来讲，目前这种很多的国家像美国、欧洲都已经开放了，基本上就是说生活都恢复正常了，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因为中国的这种群体免疫的程度还不高，因为之前的清零政策嘛，所以说这种一般的人民对这种病毒还是没有真的暴露出来，这种有受到这种感染的情况，不像在欧美很多人都感染过了，也都有免疫力了，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是说都不戴口罩了，然后生活恢复正常，但中国可能还要好几年才能够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经济成长。所以说习近平如果他在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一个潜在的危机的，就是说有可能一些错误的政策他会继续做下去。
好，谢谢我们的王教授啊。那么我们的观众啊一定会问啊，这个王教授刚才谈到这个文章是一种逆向思维啊，他的思维呢，逆向思维他一定有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大西洋月刊网站他是怎么推理的呢？啊，他这么说的啊，这个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啊，中国在政策的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表现得糟糕啊。那么这讲的是原来习近平在台上十八大以来的表现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是呢，习近平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啊。习近平没有将华盛顿视为合作伙伴，而是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危险的对手。那么这个文章里他还提到啊，他去找普京啊做伙伴，一起来对付美国啊，因此他成了美国的对手啊。那么在后面说呢，中国的命运越走衰，那当然是指的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啊，中国的命运越走衰呢，习近平就越不可能成为像他的朋友普京那样的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个是啊，这个大西洋月刊所谓的逆向思维的主要的观点。那么我们的赖小刚教授，我想听听您啊对这个逆向思维的这个推理过程的看法。
逆向思维我倒是看的从历史的演变来看，不是从思维来看。中共国大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这个传统呢，是来自于中共高层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共识。在共产党，所有中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面，对于共领导人的两届任期限制，仅有苏联只有中共，还有前南斯拉夫，越南也可能有，但我没有查越南的。尽管任期制不能解决列宁主义制度上的问题，但是呢，他这个任期制呢，让列宁主义制度与自由民主主义制度有一些个为数不多的共同之处。由于任期制，未来呢就多少有了一些个预测性，所以呢，西方国家和日本才会在中国大陆投资，才会把订单下在中国，中国的经济才会起飞。而如果习近平完全破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传统，就等于是把中国带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他不仅会打消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最后的一点希望，而且会让呢不确定性成为中国大陆的最大的特点。就像现在刚才王教授说的这个叫什么动态清零政策一样，这是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会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也更不会把订单下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大陆呢，它是共产党国家，它中国大陆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经济要依靠海外贸易，那么不用说了，它就会走到苏联的那条路上去了，它的结局就不言而喻了。喂，
好，这个最大的问题啊是经济。刚才两位专家都谈到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这个经济的问题。那么经济问题呢，也是啊这个大西洋月刊注意的一个部分啊。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华尔街日报最近有一篇报道说，去年啊中国的经济增长急剧的放缓。那么我们就知道习近平搞这个清零啊。那么经济学人啊一篇的评论说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呢，啊，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一天不会到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啊，中国的 GDP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啊，永远没有希望了啊。那么支撑着习近平这么干的一个东西呢？啊，新加坡国立大学啊任教的郝富满说啊，习近平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啊，印证了习近平的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王教授，习近平玩的这个经济意识形态的转变啊，你怎么看呢？
的确，他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跟前几任不大一样，就关于这个经济的政策。因为之前的话，基本上就是市场经济，然后让各个不同的企业家各自发展嘛。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像百度啊，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些网络的公司，在中国都目前都非常的。过去都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赚钱好了，甚至像阿里巴巴，甚至比美国的亚马逊这个市场还大。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慢慢的在压制这些中国的企业家。比如说最一个例子就是马云的例子嘛，对不对？因为马云在那个上海的外滩经济论坛，就是说这个监管单位管太多事情了，那结果后来就基本上被晋升了嘛。那马云现在也几乎就很少看到它出现了。那这种做法的话，事实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手段在改变的话，事实上 是很有可能这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未来的成长的空间，就是说这种创新的能力，因为大家都怕出错嘛，那不愿意冒险，那你不愿意冒险的话就这个报酬就容易比较低嘛，那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我们有之前有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目前这个很多的房地产，那很多的空屋，就是说有些地方有很多的房子但都没人住，就像个鬼城一样。那这种过度开发的情形，有些经济学家就觉得说这是一种泡沫经济。那我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我说不准，但是说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日本的例子，就是80年代日本崛起，那个时候美国所担心的是被日本取代，所以80年代90年代实际上基本上日本威胁论。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日本的泡沫经济瓦解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没人在讲日本了，对不对？那中国的话目前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是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一直都很好，但是目前非常的明显已经慢下来了，那有些的问题也都慢慢的浮出台面了。那这个对未来会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但是习近平如果说他的政策没有办法挽救这种情况的话，甚至说他的政策事实上正在扼伤这种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事实上这种情况就像这个大西洋月刊所讲的，会对美国有利。
好，这个美国这边啊，对中共的领导人这个看法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他们比较喜欢邓小平啊。原来的彭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啊演讲的时候呢，批评现在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但是呢对邓小平还是啊很客气的。那么最近呢对习近平的批评呢，又导致啊一些人领导美国的一些这个政治家们说啊邓小平如何如何如何啊，把邓小平跟习近平去做比啊，反而认为呢啊邓小平更容易啊去打交道。所以我想听听我们赖小刚教授啊，习近平和邓小平这一比啊，你怎么看呢？
习近平除了身高，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邓小平相提并论。邓小平是领导中国大陆从一个中日自残，成天到晚自残扰乱世界，自绝于文明社会的超级北朝鲜，重新回到自由民主主义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所以呢中国大陆才能够走上摆脱贫困的道路。那么遗憾的是呢，由于邓小平本人在认知上的局限，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中共的传统和制度性的力量，他没有启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习近平就是这个遗憾的产物。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对邓小平是如何帮助和引导的问题。帮助就是帮助中国摆脱贫困，引导就是引导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对于习近平呢，则是个认识问题，就是要认清习近平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他的个性是什么，他的知识结构什么，他的世界观是什么，要认识清他，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喂，
好，这个我们这个观众啊说啊，刚才的嘉宾啊说的太好了啊，这个夸赞我们的赖教授啊。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王教授啊，就是说这个大西洋啊月刊啊这个杂志里面这篇文章啊，他把习近平的这个上任呢视为美国的一个啊打败中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就是把美国这个机会看得太好了，因为他里面文章还有一个观点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威胁啊，是唯一的一个有意图又有资源破坏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这个国家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习近平把中国的国力压上一把跟美国来赌，例如说打台湾啊之类的，会不会导致美国在这个里面的出现某种啊政治危机呢？王教授。
你说的政治危机是指美国的政治危机吗？还是中国的政治危机？
对啊，就是这个美国的政治危机。美国就是说，美国历来因为外参与这个战争的话，越南战争，美国呢内部反战的就呼声很高。那么现在在打乌克兰的时候，美国内部实际上也有一股很强大的这个 反对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这样一些声音。那么如果习近平哪一天把国力压上来跟美国放手一搏，例如说打仗，那么美国就面临一个保卫台湾的问题，那么最后又可能引发国内的这种反战情绪，那么转化成某种国内的政治的危机。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怎么办，也会不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就是说因为战争发动之后到底一般的美国人民会支持或是反对，没人说得准。我们知道在越战的时候美国人民是反对的，但是这个伊拉克战争跟阿富汗战争基本上美国人民是支持的，所以要看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对象是谁。所以如果真的发动起来的话，美国的国内的人民会怎么样的反应的话，事实上现在还很难说不准。但是就是说假设说这场战争的发动是要这种保护一个民主国家的话，那这基本上跟这个美国的一个意识形态是相对应的，就是说美国的人民一般也愿意，就是说愿意出兵来保护另外一个民主国家，当然这必须要符合美国的一个战略利益嘛。所以目前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内的主要支持的原因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要支持它。那对台湾来讲也是，就是个民主国家，然后跟美国站在一起的，然后美国人基本上目前对台湾的支持度也在增加之中，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出，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对象是谁，会影响到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支持度。
这个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一个问题问这个赖教授，就是说，这个曾经在中国报道7年的英国卫报记者安宁啊表示呢，中国修宪呢或者习近平连任呢能够让中国稳定很长一段时间啊，而美国呢老这个领导人换来换去，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呢，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连任啊集权啊反而是某种优势。那么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好，
赖教授。
要不这个中国的实际上它是个半封闭的国家，我们看一下地图，它是个封闭状况的。这个封闭状况呢，就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王朝更迭，每300年一大变。习近平很知道这一点，那么他选择了一个非常稳妥的办法，那就是呢封闭起来。他呢击鼓传花，当共产党的这个花传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不想让共产党垮掉，把它传下去。至于说他的后任是什么，他不管了。但是呢，至少在他手里，他不想让共产党垮掉。这就是习近平的真实目标。他想把中国变成个唐宋时期的那种盛唐时期的，他没有成功。那么下一步现在呢，就是把门关起来。这就是习的一个策略，他的打算。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王元刚教授和赖小刚教授呢，参加美国之音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啊，我们明天呢要给大家播送的话题是20大后新时代中国如何争夺话语权和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两面通吃，争议再起。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看。各位观众，再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